有一点分享啊、哦，这个分享的话呢，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怎么讲？我们一方面外面啊迎接这个复兴啊，然后讲到要扩充啊，复兴就意味着要扩充啊，我相信可能这个复兴要扩充也是能面对的啊，应该是能想到的啊，不能说我复兴了一点都不可能被改变啊，也是前天是吧？牧者也讲到复兴，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被真实的改变啊，需要被真实的改变。那么在里面，在灵魂深处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来，也是需要被改变啊，被更新。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里面的力量啊，就是里面的力量要里面有一个怎么讲，一个渴慕出来啊，就是渴慕被改变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啊。但是呢，我今天领受的呢，就是说在这里等候啊，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的等候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那我自己的这个等候呢，就是有一个志啊，就是志，就是找着的人少啊，就是找着的人也少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在我灵力深处，昨天，讲到以诺，就是怎么来，怎么来，就是那个对幕后啊，就是打兽印啊，仇敌的追杀追杀啊，那么怎么来？那是很恐怖的啊，那非常恐怖的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觉得那么恐怖啊。那个是很恐怖的啊，那个就是要抓着打，给你盖兽印啊，你是属于他的到最后仇敌，我相信他有一慢慢的，我也感受到这个力量啊，进入啊的这个力量，像现在这个网络啊，这个不管是微信啊，各种的都在朝着一个力量在飞速的往前发展，像这个通讯呐，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现在的这些 YY 平台这个临界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听说的，这个手机电子都是跟临界连接的，然后在临界的里面，这个撒旦的指挥部啊，他对我们是了如指掌。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在灵里的一个不清晰啊，也就没有那个紧迫感，大家都往这边走啊，像付款呢，一定要用什么微信扫描还是什么支付宝扫描啊，那人们离开这个了，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付钱啊，就是大家都往这里走，以至于都进到这个就这个迷惑的里面啊。对这些都没有什么警醒啊。那么呢，我在灵里呢，就是感受到这个，这是先知发的预言了啊，就是盖兽印啊，在那种恐怖的里面，梦境的里面那么呢，你想想，你要是被盖兽印，你要是做一件事情，天边都可以找到啊，不管是飞机、探照灯，还有这些就把你。你往哪里逃都逃不过去的啊！被监控啊，心思意念呐，就完全被仇敌就是掳掠啊。像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呢，那这个要是没有神啊，我在灵里就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找着人少，因为醒悟的人不多啊。因为我就在灵里感受到以诺。以诺这个人物，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什么叫，就是说，什么叫，怎么讲啊？就是以诺呢，他里面有一个警醒， 他里面知道将来有一个灾难，因为他又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他生儿养女嘛，他要工作啊，他要养育儿女啊，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紧迫。啊，这个紧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紧迫让他要来选择。啊，这个紧迫，他知道这个要来的这个灾难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是一个他胜不过的事情，他胜不过。你像整个全人类要知道一个灾难要来，这个大灾难要来。要面对每一个人，那个时候要面对每一个人啊，要面对。那么只有以诺被提，就是什么？他为什么被提呢？因为他里面知道一个恐怖，是胜不过的东西要过来啊，他就很害怕，他害怕，他恐惧或者是害怕啊。他就要怎么样？他要选择。你看那个时候的人类，只有以诺一个人来选择这条路，找着的人也少啊。为什么？因为经文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跟另外的经文也是约翰福音的10章，就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都是一个窄门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就看到以诺，就是说，他就怎么他可以进这个窄门，是因为他知道将来的这个他的灭亡啊，是他无法。没有办法，唯一的一条路，他就找到了这条路啊。他找到了这条路以后呢，他就过着敬虔的生活啊，他就天天进窄门和窄路啊，他就背起他不容易的这个十字架啊，来跟随，就是这一条路。这是他里面的警醒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个人啊，个人啊，就是，等一下啊，啊，就是我个人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也一直在琢磨神到底想要在我们这个群体表达的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就说每个人，就是我感受到啊，就是每个人啊，我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说你首先在里面，那天好像讲到，就是你里面有一个渴慕啊，这个渴慕起来要被预备，或者复兴也好，家庭也好。啊，你要有一个，你要像以诺一样看到这条路，啊，你要没有看到这条路，你里面是不可能警醒的。你再怎么警醒，再怎么样，你里面的力量是起不来的。为什么呢？不像以诺，他里面知道将来一个，他就要被改变了，他真的要被改变啊，他也要在这个世上生活，他就要被改变，啊，他就一直很警醒，活在这条路上。那到时候神就把它取去了啊。那我们里面呢是怎么呢？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什么啊？我们里面的光景呢，其实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惧怕，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记得有一段的时间，我是很警醒，就是我一定要被提。有一段的时间，我要跟历史历代的圣徒要一起的被提。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被提，没有别的路了。有一段的时间特别特别的警醒啊，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这个慢慢里面就在松懈啊，就像这个就是说，就像那十个童女啊，玉镯的童女一样啊，老师没有来，没有来，没有来，那 那没有来怎么办呢？没有来，我们就就放下了啊。那个5个呢，就警醒，就一直的警醒啊，警醒知道新郎要来了啊。但是在新郎来之前，一定会有一些震动的啊。他知道那个，他也不是10个铜铃，也不是震动，他知道就是什么，他里面就是有一种警醒啊。这个警醒让他们就是使灯里一直要有油。渴慕啊，追求啊，你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说被提的条件，只是听到引路就是这个秋兰讲他已经被神带着已经带取走了啊，他就讲了3个条件，第一就是要主日，第二十一奉献，第三就是与神同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人们听到这三个条件。有没有警醒起来？有没有像以诺一样警醒起来？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也在慢慢的在吞吃我们啊。我那天也听到张传道好像带着孩子啊，在很就是很和平的在这里就是反抗这个法案，什么这个想挪走父母对儿女的遮盖啊，使得我们的儿女没有遮盖。你想想，这个仇敌要怎么来攻击我们的后代？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有多少人能警醒起来呢？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就觉得被掳的。我说神呐，这是你的产业，我怎么样来与你同行？来借着这件事情来祷告，来呼求。那我就觉得，就你不为这个祷告还好，不觉得有多严重。你一旦祷告以后，你才知道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外面要复兴，要收割，但是我们里面对这个复兴的到来，是不是真实的能改变你？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在国内有一段的时间，10天左右的时间，把一些人在灵魂深处的东西真实的揭开，人是受不了的，人立刻就要抵挡你。有的人就是遇到难处了啊，把它里面真实的光景显出来，就是世界，非常的爱世界，他就不想到你的面前来了，不想，他平时跟你的关系多么多么的好，那一刻他就拒绝你了，因为什么？他要走他的路，他还觉得那个是成功的路。那个世界可以给我成功，那个世界可以给我带来一夜暴富，这都是仇敌的诱饵，他就不愿意再跟你一起同行了。我不知道，我们把这个灵魂深处的东西真实的揭开，大家真的愿不愿意？在灵魂深处啊，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知道这个面对的灾难，他就开始警醒，他要过着一个改变的生活。那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借着这个复兴来改变？这个复兴真是从神来的。那么在灵魂深处，因为很多的人，他是着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她是张伯利教会，这都说起来都7、8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个特会，她确实决志受洗，我也认得这个人，我就一直看到这个人。到了7年、8年的时候，神再次把她带回来。我在这个遇见神特会看到这个人，他就觉得他已经受够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他想被改变。确实是想被改变，我觉得这个特会也有它的价值，神就开始把它交给神， 这些人再一次的回来啊。那我觉得我们预备好没有？现在这些人回来，我们现在预备好没有？我就看到这个人回来，他想要的，他内心深处想要，正是这个时候复兴的一个沙印过来以后，我就看到大量的工作要做，大量的工作。还是因为这些人回来，我们被冒犯，而且我们有一种觉得这些人是需要被管教，还是因为我们需要被改变，把这些人带进来。这都是我们需要非常深思的啊，这条路我们要能真正的找着，确实找着的人很少，那个时代只有米诺一个人找到这条窄门。路只有一条路，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很少。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吧，我把时间给新大大团，我已经超过了时间啊，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的感动说出来，好不好？
是的，神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求你更多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慕，也给我们带有一个盼望。主要就是在你所兴起的每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进入这个窄门的时候，让我们也这样的凭着一个信心来走这条窄路。主要这是一个与你同心同行，更是一个谦卑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的路。主要就怜悯孩子，给我这个恩典，让我看到这条窄。主啊，不再旁通和疑惑，也不再惧怕。主啊，真的是在你爱的一个大能的里面，让我愿意来跟你同钉十字架，经历这个同钉十字架，也才能够真实的进入到这个同死、同埋、同复活的里面。主啊，怜悯孩子，赐给我这个信心、盼望和这样的一个爱的动力，需要你这三股的绳子。主，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我们感谢，真的让我们更多的回到你的里面，来找到我们自己所有进到这个窄门和窄路上的这些拦阻，来奉耶稣基督名来去阻，也求神给我们恩典，这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在神所引领我们的路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谢谢你怜悯我放在这个时代啊，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是被你拣选的，被你啊精心在制作的，你要把我们要把天上啊福气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提醒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愿意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愿意被破碎啊，让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提醒我们每一天，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单单属你的，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自己是属你的家，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行道，也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啊，主啊，加给我们渴慕，主啊，当我们渴慕，你就会充满我们，让我们更渴慕来亲近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到主的恩手当中，愿主帮助我们。主要在每一天当中，主要都能够来选择主你的道路，主啊，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迷惑和愚蒙，主啊，使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忍耐的道，主啊，每一天能够来操练与主同行，主啊，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地方，主你来坚固我们，主啊，当我们要偏离你的道路的时候，主啊，愿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牵引我们回到你的正道，主啊，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能够来学习来与主同行，主啊，能够主啊，能够每一天更多的来认识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茂和行父大大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就是还是接续在这个本周的这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就是效法这个以诺与神同行 能够成为灾前被提的心腹，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感谢神，我们真的能够向教会真的是有福的啊，能够就是被神的约柜啊在带领啊，在听神的声音啊，跟随神，真的是有福的啊。我们呢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面对的挑战，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啊，准确的把握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面前呢遇到的这个两个陷阱需要避免，我们才可以走在正确的路上，跟随神，跟随约柜啊。我常常讲啊，过去讲过啊，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像一个山脊啊，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啊，我们是走在山脊上面啊。所以呢这一个在把这个比喻应用到今天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两边也有两个陷阱啊，悬崖峭壁，我们呢也是走在一个山脊上面啊，这个两边的悬崖峭壁呢就都是宽门大路，走的人很多啊，这个走在这个山脊上面的就是说是窄门小路，走的人很少，早着的人很少啊。今天圣妈特别的感动，就是早着的人少这句话啊。我的理解就是说，走在这个山脊上面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掉在这个两边的悬崖峭壁里面啊，因为那是宽路啊，宽门啊，大路啊，这个山脊，走在山脊上面啊，那就是一个窄门小路。那么呢这个一个陷阱呢就是麻木沉睡啊，这个是一个陷阱，这个是很多人就是掉在这个陷阱里面啊，就是他们在麻木沉睡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就是发生周围在发生什么事啊，将来要面对什么挑战啊，完全不知道也不关心啊，既不知道也不关心，麻木，就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沉睡的状态啊。所以那么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你的心思意念就是被各种世界啊，这个肉体啊，是种种，也有很多宗教的东西可以把它完全的吸引了啊，可能有一些是好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邪恶的，也有很多次好的，也有很多化妆的这个诱饵，总而言之你的心都是被一些次要的东西给霸占了。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青年大宅啦，挪亚时候的那个大洪水，就是一无所知，毫不关心啊，听了也是嗤之以鼻笑一笑，毫不挂在心上，就是沉睡啊，麻木，这个是很多人的写照。看一看周围的人，就是说不管不是世人，不是或者是教会啊，你就会知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陷阱啊，我们呢就是说竭力的提防这一个陷阱啊。所以呢就是感谢神，就是说能够不断的被提醒，避开这一个陷阱，不断的呼唤啊，把它唤醒摇醒啊，礼物不醒的摇摇摇，我们这里不断的就是唤醒。但是呢它也有另外一个陷阱啊，你从这个陷阱醒来了，它也很容易就掉到另外一个陷阱里去了。这个仇敌就是历来都是这样子做的。另外一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恐惧惧怕啊，就是落在恐惧和惧怕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当你被这个恐惧和惧怕给控制了以后，你也是瘫痪的，仇敌就是把你紧紧的控制你啊，你眼睛看到的都是仇敌，都是灰暗的啊，这对于这个神要你做的事情，神的心意 而是一无所知，所被掌控的，就是活在一个惧怕恐惧的世界里面，完全被这个恐惧的情绪所掌控，就是完全瘫痪。那么呢，这种情况跟那种麻木的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总而言之就是说完全被仇敌掌控。在不同的地方呢，前者就是在那里呼呼大睡，对眼前要来的危机是一无所知啊，就仇敌就被通吃掉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整个被这个恐惧的情绪所掌控，就是说看满眼看到都是仇敌，都是惊恐惧怕仇敌的作为啊，神的心意啊，什么东西也是完全就是看不到，就是瘫痪的。啊，活在惊恐之中，啊，黑暗之中，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陷阱，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渴慕是最佳的动力，啊，这就是因为如果你很渴慕，你可以避开这两个陷阱，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我们要警醒，要知道这个严重性。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要呼唤啊？要讲啊，这个千万不要该受孕，你该受孕以后，你的 DNA 全部都变了，你变成非人类。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要把你唤醒起来，要你不要再沉睡啊。所以呢？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一个，那么你很快的醒过来了以后，哇，这个就被惧怕所笼罩了啊！刚刚一醒过来，嘣，又掉到另外一个陷阱去了，啊，就是惊恐惧怕，那么就是那一种状态呢，也是完全被仇敌掌控，就是看不见神，这个落到那种状态。所以我最好当然就是信望爱啊，是这个渴慕盼望啊，警醒啊，都有三股灵成的绳子，这是最健康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要啊，要提防这两个陷阱啊。那两个陷阱都是宽门大路啊。这个窄门和小路是什么呢？啊，这个以路的这个啊预表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比较形象，就是说它很形象，让你很容易把握住要点啊。它为什么要用预表呢？因为这个属灵的真理太抽象、太复杂、太高深，远离什么常识，或者说远离资源，没有。所以呢，他就用这一个预表啊，就是具体化，让你能够把握要。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灾前背敌的预表就是以诺，所以呢，这个以诺呢，哎，你去思想以诺就不是那么复杂，知道吗？就比较让你有比较形象的思维，能够把握要点。所以呢，这个以诺他是知道这个要洪水要来，就是前面有一个大洪水，所以呢，以诺他就非常的警醒。但是以诺不是活在恐惧当中，以诺他是什么呢？他是每天与神同行啊。你看以诺他是一个非常警醒，但他不是活在恐惧当中。有的人要么就沉睡，呼呼大睡啊，对于这个要来的七年大灾难，这个仇敌啊，整个的这一个诡计啊，该受印啊，完全一无所知啊，或者毫不在意，挂在心上。啊，等你把他好不容易你把他唤醒了啊，摇醒了，或者是嘿嘣，他一下掉到恐惧、惊慌、惊恐，然后做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抉择，让你的目瞪口呆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啊，非常追求啊，好像是国内的啊老基督徒还是什么啊，他来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这个敌基督要来。也不是讲这个什么，还没有完全没有讲到什么该受孕啊这些，这些完全没有。但是有什么，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呢？有什么消息呢？这个
温哥华是处在地震带，有那种50年啊，就是100年没有爆发的那种9级以上的大地震，很快就要临到温哥华。啊、这个人哎，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你简直想不到他做什么抉择啊，你做梦你都不会想到他做什么抉择，同志们，爬腿第二天就跑到内地去了，他就离开你这个群体了。爬腿就跑，这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惊恐啊！他相信啊，但是相信呢，他不是正确的回应，他是落在惊恐的里面，所以他爬腿就跑。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一个地震你也许可以跑掉啊，这个地震因为是区域性的嘛，你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区域，它没地震嘛，这个倒是 make sense 是可能的，但是。这个将要领导的末日大灾难，这个敌机都这个电讯啊，它真的像一个天网恢恢啊，收而不露啊，没有无处可逃啊。那你想看你落到的那个惊恐的里面是一个何等的一个状态，简直就是地狱啊！人活在这个惊恐恐惧的里面，就是活在地狱的里面。唉，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性就是软弱的，仇敌呢就是非常了如指掌，所以呢他就制作这个两个极端的这个陷阱在等着啊，你没有你不是落在这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落在那个陷阱里面，但你刚从这个陷阱里面被拔出来，嘣一下就落在另外一个陷阱里去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但是加恩加赫的人是有福的，加恩加赫的人是有福的啊，神就是预先把这个两个陷阱都向我们阐明，然后让我们呢，就是说走在窄路上面，紧紧的跟随耶稣，跟随神走生命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啊，就是要来，那怎么样走生命的道路呢？就是要效法以诺，啊，效法以诺，效法以诺是怎么效法呢？啊，效法以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扩充，需要被破碎，这就是效法以诺。为什么呢？因为你比较你现在的情况，你有没有每天跟神同行呢？你没有，你发现你没有，那么呢，你就要改，你从现在的没有每天跟神同行，要成为以诺，你就是呢需要被改变，所以你就抓住要点了，既不是昏睡。沉睡也不是惊恐恐惧，而是要被改变，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非常具体的啊。那一些沉睡和这个惊恐都是仇敌的作为，都是盘通，那你不会被改变啊。所以我们所要需要的啊，要效法以诺，每天跟神同行，就是要被改变、被扩充、被破碎，这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所以呢，你就能够抓住这一个要点。那么呢，一个人要被改变，不是一天就被改变的。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每天与神同行，就是7天24小时啊，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与神同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要点要被改变、被扩充、被破碎，这个要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看信主多久啊，你信主很短的时间或者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理念有没有被破碎，有没有被改变啊？这个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啊。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的改变是很表面的。你信了主的时间长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你听多了吗？你在教会里面听多了啊，看多了，你会有一些改变，但是那个改变是有限的，它出去的是你的表面，不是你的那个灵魂的很核心。你会发现你表面是改变了很多，但是你里面的灵魂的核心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哪怕你信主很多年，哪怕你已经是很多代了， 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核心并没有被改变，而且如果你的核心没有被改变的话，你是不能被是那个什么样子，是你需要被改变的。你信主很多年，你也是非常需要被改变的啊，你的核心需要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被改变，仇敌是最清楚的啊，仇敌就可以利用你那个没有被改变的生命，就把你掳掠。你跑到哪里他都可以定位找到你，除非我们被里面被改变了，我们懂得每一天都跟主同行，仇敌就抓不到你了、你是最安全的，最自由的、所以呢，就是说被改变，被扩充，被破碎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呢也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谁愿意被改变，我们就是想要活在原来的样子啊，所以呢我自己深有体会啊，我们神教我学这个家庭啊，在家庭里面学这个夫妻关系啊，这个学这个功课有八年，2010年开始，其实不是八年了，九年十年了，甚至九年啊，2010年嘛，2010年到现在2019年是十年的功课啊，不容易学的。啊，我就发现了，我在这方面学得很慢，因为这是我的短板，所以我就学得特别的慢。我就发现我都是在外面改变，里面的核心总是不改变啊，总是用各种的方法使得你的核心不改变，就是那个模式。但是神真的是爱我，十年啊下来啊，就是说他一定让我改，就是说啊，就是。啊，最近让我看到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我自己是看不太清楚啊，神就是借着这个师母啊，让我看到啊，我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啊，我需要被改变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被动，就是爱人是被动的，被动的爱人可以这样讲。哇，我过去啊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我一个什么大的弱点。我这个人认为我的良心地是好的，是善良的，任何人跟我提出什么要求啊需要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尽力的帮助，不管他是什么人，而且我还不分对象，但是我就认为我很好啊，你心地很好，有什么改变呢？但是神就是说让我看到这种被动的爱是非常伤人的，非常伤人啊，所以呢就是师母很受伤啊，就是被这种被动的爱伤害，让我渐渐的从这个自我良感觉良好的里面出来，发现这是个缺陷啊，没有主动的爱，都是被动的啊。要改变就很不容易，一个被动的人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就是我外面可以很主动啊，你像我读书啊、学习啊，我非常主动。哪里有什么我都非常的去抓，但是就是要改变这种爱，付出爱，主动的去爱，就非常不容易改变啊。另外呢，我还有发现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独往独来啊，这一个个性呢、啊、就是模式啊，就是说我也可以理解是怎么养成的啊，因为我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么多年追求成功的这个路上啊，就是说在信主之前啊，就是读书，而我读书呢不是在一个团队里面读书，而是在个人读书啊，我不是属于那种在一个团队里面做研究，大家要配合彼此沟通，我不是，我是个人读书啊，个人，所以已经非常习惯于就是说个人去做研究啊，读书啊，思想啊，从事啊，默想啊，都是个人的，结果呢就养成了一个独往独来的这个习惯，做什么事情都是首先就是个人就做了啊，没有想到要去跟人家一起同行。哇，这个是一个，过去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弱点，我觉得这个才有效率嘛，是吧？你要去等这个那个啊，等到何年何月时间都过去了，对吧？过去都不认为是个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知道了，在群体里面啊， 要同行，在家庭里面要同行是何等何等的重要，独往独来伤害很，这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在家庭里面啊，在团队里面独往独来是一个极大的伤害。那么你想一想，一个篮球队，一个足球队，一个人独往独来拿着一个球砰砰砰都是独往独来，你想想你一个赢球吗？绝不可能赢球，你破坏这个团队是吧。所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团，一个球队一样的，他要求你配同行，跟人家不是要你一个人在那里发挥啊，这个你就看他的短板了啊。这个已经养成了这个独往独来的这样一个习惯模式的人，他要学习等着别人，要跟人家来同行配合，很难的。他第一反应马上自己就去做了，你知道吗？哎，新人神就是说啊，把我这个两个弱点把它挑出来改变。哎，这个要改变就不容易了，这个是老模式啊。啊，所以就发现这个，所以这个改变就很不顺利啊。所以呢就是很容易盘通，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核心模式的改变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不容易了。这个真的是啊，要各方面都要落实啊，到位才可以。所以呢师母呢就跟我设计啊，设计我也有个认同啊，就是说每天做作业。第一，等候神领受到什么呢？就做一件就是同行付出啊，这个爱的一个行动来啊，就主动的要领受了以后付出爱，不是别人提出来再去做回应，而是你要从神那里领受，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付出爱而且是同行的。哎，这个就不改变那个模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作业啊很不容易做啊。哎，一个星期来整洁做了没有？哇，讲不出来啊，没有做啊。哎，下定决心就是来做，下定决心啊就是来做。所以我就是昨天呢就是说得到了一个啊小小的见证啊，我就在那里领受到，哎，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洗车啊，严官他出去3周这次要回来了，那车停在那里很脏啊，那树上面掉了很多，我们是停在外面的，很厚的那个灰尘啊，树浆啊，各种的鸟屎啊这些，哎，帮他去，我们一起来洗车，帮他把这个车洗干净啊，迎接他回来，儿子回来，哎，我们就是一起啊，就是说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一起去洗车啊，两个夫妻配合。哎，做得很开心啊，一件小小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做作业，要每一个人做的作业是不一样的，但是做了作业要把它写下来，一个礼拜来分享，至少你要做了一件啊。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互相激励，我们就动起来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师母和周爸的领受和教导分享，周爸个人的啊美好的见证啊，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就是反照我自己呢确实有很大差距。那我自己过去呢觉得刚才周爸分享的那两点，他自己的这个他看到他的一些啊，非金钱的模式啊，这一个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啊，非常难能可贵啊。人们很多不是愿意来面对自己的短板和那个和他那个内核的那些固有的模式啊，都不愿意改变啊，真不愿意改变。我自己深深体会到刚才周爸讲的，其实时间不短，但是呢，其改变都是很表面的。没有真正进入到核心层的改变，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的状态啊，基本上是不能被提的。这个是我有自知之明，这一点啊，非常有自知之明，是现在的状态是绝对不能被提的，因为里面没有真实的改变啊。这个今天周爸爸这个点出来，就是核心的里面的真实的改变。那外面的当然，因为毕竟泡这么久啊，那有一些改变。外边有些改变，我过去认为呢，我可能改变最大的是价值观啊， 啊，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啊，这个世界观啊，这方面呢有一些改变，就是让我从世界里面脱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就是啊，应该从全职开始啊，就好像写那个歌里一样啊，就对世界的兴趣啊，是确实没有什么很大了，包括对我原来的这些，那原来其实总是牵动我心的。啊，这世界的任何的东西都会牵动我心，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哎，看到他们的那个什么样啊，成功啊，那些那多多少少都有牵动我心。那自从进入全职，我感觉是神写那个歌里，这是个恩典。他就对这个世界呢，确实呢，这个胃口啊，大大的下降。对那些发了财呀、啊，成大功的人呢、啊，就是从骨子里，从里面就是不羡慕。一点都不触动，啊，不是努力克制，是真的不羡慕，啊，没有欲望，啊，当然，那当然，我以为他这个其实以为是这一块，我是比较还是比较神做的还是比较彻底的，但是实际上也不一定，啊，但是神也有提升了，啊，就是神也常常会使用一些事情呢，哎，来试验我们，其实，啊。多多少少在我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呢，把一些啊，你还是有一些 care 的，还是有一些关心的、关注的这一个啊，这些物质的啊、财富啊，啊，当然我还不是主动的去那个要扑的全身心的扑上去，还不是那种。那但是呢，我要受到了一些损失之后啊，我也会产生怨气啊，就是怨气，那种怨气呢，无名之怨气，但是我知道那是对神的怨气。其实呢，就我一直暴露出来了。昨天其实我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啊，一段时间总是财务上各个方面呢，就是没得到很好的保守，啊，心里就很不舒服，啊，就是啊，就是很不舒服，多多少少就产生怨气。为什么总是这个啊泄露啊，就是偷啊，就被仇敌啊，啊，时不时就偷一把，时不时就偷一把，总觉得有个偷的手在我们家里偷，啊，就是产生怨气，怎么神没有保守？我啊，就在服侍啊，怎么就求神保守啊？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个怨气在里面，哎，不是你想象的世界完全脱落啊，哎，你发现还是有东西的，哎，这点对我一点光照，我觉得好，啊，进入到。个人化，我要效法他这一点，他的爱。第二是独来独往，我非常因为旁者对此的问题，我对我求半天就只是我人啊，但是我家里面这个长得在那边，这有一个老背后啊，也是啊，这个里面就是无形的抵挡。那我就觉得这么具体啊，这么落实，而且谦卑的去计划去做啊，去行动，这个非常难得啊！不要看的好像这好小的行动啊，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绝啊，我觉得是一个绝好的榜样，还是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是周爸啊，这个很好的榜样。我今天的感受就是，因为他这两点我很纳闷，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跟他啊也毕竟还是有20多年的交往嘛。那而且我自认为其实也在其中受了一些，自认为在也有一些受苦，其实啊就是这个。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意识到这个独来独往啊。不能这个我感觉呢，这个是对加安教会的啊这个五重执事的建设，我想呀也是个非常大的祝福。那我过去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很 suffering， 也是很那个痛苦的，就是发现这一点呢就特别难建设啊。我倒不是说要我要怎么样，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团队啊好像没使用起来这一点啊。当然这个呢，其实这个是在我，因为神可能在这方面的特别的好像跟我一个负担啊，就是很关心这个方面的建设啊。但是呢我就一直感觉到无能为力，很感恩，就是这一点我就非常的很感恩神做的。神其实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他的短板哈，我们不用着急，有的时候神他会在适当的时间啊，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他在适当的时间神就会来带。那我就感觉这个也让我学一个功课，就是把它交给神，把凡事交给神，神做得非常完美，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 timing， 他带的他做的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常常呢就是发一些人的血气的火热，他就会 它就不见得有果效，它见不出果效，而且还是自己受亏损啊，是自己受到很多亏损啊，在灵命上啊各方面受到很多的亏损，所以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感恩哈，这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刚才师母她分享到，就是人不愿意被改变了，那我确实有经历，我不仅仅经历到我自己，我自己不愿意被改变，我的家人我看到的不愿意被改变。那我们服侍呢，因为毕竟我们服侍的很多，我们夫妇两个呢啊，到每一次的宣教行程呢就抓紧时间服侍，服侍了许许多多的啊同工领袖弟兄姐妹啊，那深有体会，就是面临到内核的改变的时候啊，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领袖们啊，还是对我们本人是接纳的啊。当然他改不改，那是有难度，每个人都有难度啊，对我们本人还是接纳的，还是有维持一些关系的。那当然也有一些他就会跟你切断关系，这是有的啊，切断关系，这个我们倒不受伤啊，这因为也是有预备的，因为克拉尔的信息里面也有预备啊，就是你要走这一条路，这是一条窄路小门呐、啊，你不要想每一个人都很欢迎你。我时常的提醒我这个是自始至终在提醒我，你不要觉得你所做的事一定要每个人都欢迎你，每一个人都很爱你，你一定要放弃这一个幻想和期待。所以呢，不论别人爸妈妈也好，我不会陶醉在其中。我知道这些喊里面它也有深度程度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太在乎啊这些，就是、啊、因为他也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尤其是灾难当中，许多人会反叛你，许多人会来，就像主耶稣用脚踢你，那这个是肯定是难免的啊，许多人反对你，许多人会出卖你，许多人是跟你原来最亲密的，他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啊，成为你的出卖者、反叛者，而且他说，甚至你的儿女、你的家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反叛者，成为你的出卖者。你一定要知道谁是最应该抓住的啊！你不要去抓这些啊外边的肯定啊、赞赏啊啊！你一定要抓住谁？神，就是神。那我认识一个仆人，神的仆人，在一段时间里面，他说过去70多个同工啊，都喊他妈的那个70多位同工。最后好的一个都不剩，最后反而是从来不认识的啊、一个是罗宝罗牧师，一个是我们，反而成为他那一次特会的一个那个得力的那个同行者、同工者。那为什么我们跟他其实当时我们其实很浅的认识，连见面都没见过，那我们为什么成为他得力的那个同行者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也就特别爱他啊，就特别的那个跟他很亲，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面都没见过，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我们就问神，因为我们是因为好多的体恤我们、爱我们的那些牧者都跟我们讲，你们不要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你们的心腹运动才刚刚出道，不要去沾这个，不要去沾染这个污秽，不要去沾这个不好的名声。啊，你还没出道就把名声搞臭了，不要去沾什么。那我们就当然不会听啊人的建议，我们去祷告求问神，神说去啊，恰恰是要去，所以呢要去，而且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大会祷告，代替这个大会认罪悔改。那我们果然就这样做的。那我们有一次开那个同工啊仆人团队会议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整个大会来认罪悔改，我们连这些人都不认识，一认罪悔改，一周之内就看到这个大会的局面开始改变，那内忧外患呢、啊？原来都是，哎呀，那简直是把它拆垮的，都是，但是立马就开始改变，那个整个属灵空气的改变，整个大会的属灵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改变，所以呢，这位神的仆人特别感恩，特别的认同加恩教会，啊，就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守住。跟神有一手关系的啊，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个人才靠得住，所以他就非常的阿闷，非常的那个。所以我从这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不愿意被改变啊，真的不愿意被改变。这一点呢，就是很少的人愿意走改变。这个确实，为什么是窄门小路？为什么那个只有以诺一个人？ 那我就常常想，一诺一个人灾前背题，八个人是灾中得胜，那就占了只有占了九分之一的灾前背题。加恩教会应该是在九分之一，因为这是全球数目，九分之一。这是我想，我自己只是从这推测哈，不见得是是绝对真理。那我想，加恩教会应该占数目多一点吧，因为毕竟是先醒过来的人，传讲这么长时间，那我们在九分之一的人数当中，我们加恩教会不应该是九分之一吧？我说的九分之一是这个得胜者哦，啊，是九分之一，还不是所有的人数，所有的人数绝对那就是占的比例更小，很小很小，是在心腹当中，灾前背题可能占了九分之一，灾中可能是九分之八，后面可能还灾末可能都有啊，这些呢我只是一个推测，就是说灾前是很少量的，那我们成为这一个蒙福的群体，先就再来领受，先就来活出来，这个是非常有福的啊，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感谢主啊，非常感恩啊，牧者的分享。我想首先对我们先要有一个唤醒啊，唤醒我们，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这个光景呢，不是我们的外面外表啊，是我们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今天领受的非常，这个信息非常宝贵啊，也让我们时刻警醒啊，这两个陷阱啊，我们是要很容易我们落在里面啊。但是呢，可怕的是，就是我们落在这个陷阱里面了，不管是沉睡还是这种惧怕，但我们自己还不是太知道，以为我们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与神同行当中。我想我今天听了以后呢，这一点给我要有一个警醒，因为我们常在教会里，我们好像我们的全人都投入在这里，实质呢我们也落在陷阱里，但我们不容易察觉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真的要警醒啊。感恩啊，周爸的分享啊，也是一方面唤醒，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见证啊，也是让我们来触动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愿意被改变。我想先有一个真实，这是第一步。假如我们还戴着面具，戴着很多的这种假象，我们这个就谈不到被改变啊。我们先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先求神来光照我们啊，我们真实的光景愿意摆在神的面前啊，然后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赐下渴慕，求他来帮助我，改变我，让我的里边真被主来触摸啊，光照。我想我们现在真的，我听了以后呢，我自己的看到怎么讲呢，很多外面的改变，但是呢价值观也有很大的，不能说没有改变，但是呢是不是一个完全的被主改变了，这个是在一个成长当中，改变当中，真的有钱给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试验出来我们里边的真实的光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老的模式，老的眼光，甚至还很多的时候容易让我们里边吸引我们里边啊，这也是很真实的啊。所以说我们感谢神，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是愿意来回应啊这样的一个教导，还有对我这样的一个警醒啊，真的要走这条窄路啊，真的要付上代价啊。好，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先有一个渴慕。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真的非常感恩，就是看到啊周爸、兄爸还有师母给我们的分享，就是你看到，就是可以感受得到啊，牧长团队是在努力的从自身自己做起，然后呢开始就是说去学习怎么样去避免，一个是漠然无所谓，一个是惊恐万状，这样两个陷阱。 我相信呢，神在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我们就是要去领受。那么在诗篇37篇里面说，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应许，就是让我们来倚靠他，让我们来耐心的等候他。所以呢，只要是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神就是喜悦的，神必带我们能够行出他要让我们所行的道来。所以我们就刚才孙爸提到这个诺亚方舟哈、啊，挪亚这个在这个灾中被提的时候，这八口，那他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啊，跟挪亚八口人一起在方舟里的这些动物啊，那么这些动物其实它的反应就是惊恐万状，就是非常的害怕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方舟里边，只有灵性的挪亚和他的这个一家人，他们可以透过方舟唯一一个向上开的这个小孔来仰望神，而不去看周围这个世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而这些无知的这些啊动物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个船晃得非常厉害，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在一个危险的当中，所以他们惊恐万状，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这也是顺便说一句，这是为什么这个船可以供养这所有的动物120天的原因啊。120天不容易，得吃多少东西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当动物在极度的惊恐当中进入冬眠的时候，它是可以少吃东西的，它几乎可以不吃东西就可以过很久很久很久。所以呢，这是一个一点点小知识。所以不管怎样，就是说让我们想到神是让我们来仰望他，来倚靠他，来耐心等候他，来不断的操练在这个家中行道，在社会当中行道，这样神就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他会透过那个小窗口来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就跟着走上去。就像我们新约当中，我们要锚定那个心里那个锚，就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主，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就在当中，在神的光里一同来行道，就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我特别就是想到这个经文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其实整章了，整章的前半章都是讲到我感受这个经文是讲到被提他是灾前还是灾中可能是灾前哈，被提的，他就是这个经文呢，他一直这个经文一直讲到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临到，但是我们呢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我们不是属乎黑暗的，是属乎光明的，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夜间呢就是现在感受到整个的这个属灵的状况，还有魔鬼的工作刚才牧者们都讲到我们需要警醒我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也是经历一些属灵征战，这些属灵征战呢不是外面的什么事物，而是里面的内里面自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这个肉体啊性情啊这些层面的征战我就感受到从个人的一个经历感受到这个魔鬼在这个反扑，就是说这个仇敌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个仇敌的工作在末日，整个现在我们因为学启示录我们知道就是仇敌在末日他一定是最大的这个力量的垂死挣扎，那当然七年大灾难是最大的呈现，但七年大灾难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在这个在整个的末日在全球化的在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他都一定是要大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反扑，那么在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因为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仇敌的轨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仇敌的工作呢就是说如果你是陷在两个陷阱中间的，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继续的陷在这个陷阱中间，就是你是沉睡的睡觉的，他就让你继续的睡觉让你继续的这个麻木，让你继续的睡觉，想尽一切的办法不让你醒过来不论是用什么方法， 那么你如果是陷在另外一个陷阱，它也是一样，就是让你继续的陷在其中。但是对于已经醒过来的、警醒的要来走在，而且已经走在这个小路上的，要谨慎保守自己，要来预备被在前被提的魔鬼，就是更大力的这个工作，因为他非常的仇痛恨这个得胜者心腹就是非常痛恨得胜者和心腹。在每一个这个信主的这个阶段，属灵的阶段，他都是要来就是停止这个属灵的追求，把你往下打下去。那么在最后得胜的阶段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渴慕和这个警醒我觉得就是特别警醒仇敌的工作。一个就是你要警醒他做什么呢？就是说他要熄灭你这个渴慕。哎，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安排不够啊，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事情的牵引呢、你会发现这样那样啊，你会发现你的好像属灵的追求多成果不多呀，你会发现各样的事情啊，那么你这个，但是这些事情会不会使你的渴慕熄灭，或者你会有一些失望啊，服侍的沮丧啊或者一些家人的各样的状况啊，所以你要来警醒，在这个在这些事情你怎么来回应，你说哎往下就是熄灭了这个渴慕，那么这个仇敌的工作就得胜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你懈怠就是确实真的是要来警醒。刚才孙妈讲的那个我非常感同身受，就是说我们特别警醒渴慕被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火，它是会有所减弱的。那么当你意识到这个减弱的时候，你有没有呼求神来重新眺望它还是说你就有感就是这个懈怠，就随着这个自然的感受就懈怠下去。所以我自己觉得魔鬼的工作它可能千变万化，可能是就是在你的生活中根据你的弱点它千变万化，但是它就是对于这个渴慕得胜的人渴慕做得胜者的人，就是渴慕被提的，它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要熄灭你的渴慕，一个就是要来把你的那种警醒的状态让你懈怠下来。所以因为最近讲的启示录啊，我觉得很真实，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启示录尤其是用一些意象的图像的表达好像很抽象很遥远实际是非常很真实很生活化的，就是那个大红龙，因为那个大红龙呢他要吞吃这个男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呢他是男孩子得胜者的这个而且是灾前被提的这个得胜者，所以他的角色就是一直站在他的面前，这个男孩得胜者要出来一个他就要吞吃他，出来他就要吞吃他所以就是要时刻的他其实的工作就是要来吞吃这个要灾前被提的这个得胜者，他整个是与神为敌的，他不希望神的计划成功，不希望有足够多的心腹得胜者坐满羔羊的婚宴，让主耶稣劳苦的功效得到满足，让天父的心满足，所以他就是最大的极力的来破坏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成型和这个诞生的。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仇敌的诡计，而且要知道仇敌具体在你身上的诡计呀。那么你就要特别的知道自身的软弱，如果你对自身的软弱看不清楚就是说或者看清楚了还是体贴的话呢，那么你就成为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吞吃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仇敌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说你曾经对付的不彻底的地方，你本来觉得含含糊糊就过去了，或者这个本来神借的一些事情和人光照你警醒你的就是让你去改变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过去了，或者说这个人他过去了，那么你呢其实就没有认真的去对付，所以你不是很认真的在这个做这个落地死的麦子的这个阶段去很深的去对付了，其实是含含糊糊的过去了，你身上没有完全得胜的地方，现在仇敌要筛，就是筛的是很厉害的。第二个呢是曾经你得胜的方面，你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已经得胜了比如说刚才孙爸举的例子我觉得很真实是具体比如说在世界的层面你觉得你已经得胜了，但是呢你以为你站立得稳，但是仇敌还是要来就是说要来攻击，实际也是神允许这个仇敌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方面这个得胜的这个状况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说这个肉体的层面世界的情欲就是这个什么眼目的情欲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得胜有很多的这个脱离但是你以为站立得稳的其实仇敌还是要来攻那么神其实也是要来更加提升你的这个纯净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改变的时期 继续破碎的时期，扩充的时期，真的是要来认出仇敌在你身上他具体的工作。我有时候一天都会感受到好几个，我就说这个仇敌现在都已经疯了，这个仇敌已经就是真的好像是要跟你决一死战那样子，因为他知道你已经定义一定要做这个灾前背离的得胜者，所以他就是使出各样的一招，你过去又是一招，那有时候你得胜了，有时候你不警醒你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周爸的这个他这个很认真的这个行道的这个态度哈，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神凡给你光照出来的，无论在哪个层面的，你真的是要来很认真的去来对付他，无论是改变还是破碎还是扩充，无论是负面的去消减去改变这个旧皮带，还是正面的要去建造你曾经所没有的，这是要认真的，而且是要具体的一件事一件事的去来落实，去来行道的。所以跟仇敌的这个征战，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真的是如果不靠着信望爱，不一直在警醒和这个跟神的同心的关系里面，那真的是要被吞吃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知道仇敌的轨迹，我们不仅不会被吞吃，那么我们借着行道，那一定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路。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